麦嫂讲两句，今天跟卢卡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3年的元旦。那因为我跟卢卡呢制作我们频道已经快要三年了齁，然后也非常多集了齁。很开心的是终于在去年的年底齁突破了1000人啊，很多人在笑说1000人也在那边开心。我说诶，拜托，我们是 podcast， 而且我们是中年妇女哦。那其实是蛮多前辈们不一定能坚持下去，但是我很庆幸我跟卢卡凭借着我们多年的交情还有我们坚韧不拔的友谊，虽然说历经了非常多的可能是意见上的不同啦，或者说喜好上面的一些争执啊，但是至少我们还是撑过来的齁。所以感谢卢卡的一路支持，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订阅跟我们的批评指教齁，我们非常感动齁。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先回顾一下好了。过去几集呢对我们的听众来说，或是说我们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我们各选一集来谈好不好？麦嫂先来谈那个在车上。那因为其实在车上那一集我们点阅率是算蛮高的，如果大家有订我们的频道可以去看回顾齁。那我觉得为什么会高，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剧中的主角嘛齁，就西岛秀俊，就是他的心路历程，他有讲到契诃夫的小说啊什么这些，我们有去做过功课。那再加上呢虽然说年纪其实我们都是小西岛几岁啦，但是也是经历过那个日剧辉煌年代出来的嘛齁，爱情白皮书。然后整个看的过程虽然说片长是有点长的，但是我们有去集合了村上春树啊一些相关日本当代作家的作品来做比较，所以非常多听友很喜欢我们那一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频道的风格，就是可能我们会讲的比较深入一点，会旁征博引一点。那至少我们两个是算是知识分子，而且也是中年妇女啦齁，所以呢听众很支持，我很蛮开心的。这样好，那时间交给卢卡。哎，不止这一集哦，我还要讲那个叫什么分手的决心那一集，也是这样的道理，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以后我们就多发掘一下这些题材吧。好，交给卢卡。
对，那个刚才录前我们就在彩排的时候就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频道到现在已经要三年了，但是我们很少在那边做什么几周年的回顾啊什么的齁，所以今天就是等于是也让初来乍到的齁，或者是那个长期有来听的听友做一个算是整理吗，或者是一个提醒齁，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对我们的频道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哪几集开始听齁。那我这边呢就来推几集就是我们这一年内的好了齁，因为那个如果大家可以去看我们频道上面有那个热门的片单，那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就还好很多都是这一年内的齁，那但是也不乏有那个一两年前的，那我觉得那当然都很经典啊，也很欢迎大家随时来收听。那我也觉得说我们的听众真的非常的优质，就是他们就是这些收听率比较好的影片齁，其实就是真的是我们比较用心的，或者是说我们比较有提出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的齁。那我要特别推一集是那个流麻沟15号的这一集。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因为我觉得流麻沟15号这部片子它的性质有点特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要约我去看的人齁，可能都几乎都是政治圈的人。但是它其实是一部电影，而且呢周美玲导演他也算是电影咖啊齁，那个他也算是一直有不停的创作，然后在质跟量上面其实都是还蛮不错蛮稳定的一个女导演哦。那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好奇，那去看了之后呢，那我觉得那个票房当然是很不错啦齁，那但是评价上面呢齁好像就没有相对的那么引人注目。那我就看到 Facebook 上面有人在讨论啊，就说呢这个你如果去看齁，就是比较多订阅的这个电影频道几乎都没有人在讲流麻沟15号。我心里就想说对啊对啊，就像我们这个非常小齁，那为什么说那个突破1000个人月订阅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呢这就是奈米级网红，就是你至少要从1000开始 哦，你才可以进入网红的领域啊。那当然还是奈米级的，就是非常非常小，还处在那个网不红的阶段哦。那但是呢，那个他们就说，诶，这些大的 YouTuber 哦，或者是 Podcaster， 其实都没有人在很认真的讨论这部片子。然后我就想说，嗯，可是我们有，虽然我们是奈米级的网不红哦，但是我们有，而且我相信这一集就是不是只有在讨论那个电影的形式齁，然后或者是他的创作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借由这部电影让大家回顾那一段历史齁，那段历史可能是我们比较之前比较少去经历到的，或者是去了解到的齁。那借由这部片子呢，我觉得它做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呈现，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了解白色恐怖的话，都是可以从这部片子开始。那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一些演员啊，他们的诠释也非常好哦。所以这一集呢，就是也是还蛮，就是点阅率还蛮好的，那算是我们这一年里头算是一个还蛮有那个看可以看得到数字的那个变化啦齁，就是它的点阅率非常好。然后另外还有一部是世界上最烂的人，那这一部我觉得也是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听到很多 podcaster 或者是 youtuber 都觉得说，哇，这一部就是简直讲到他们的心坎里齁，因为呢他其实就是在讲30岁女性的一个彷徨齁，面对这个世界他要如何的自处，然后寻找自我定位的一部片子。诶，可是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已经是阿姨了嘛，我们可能已经跨过那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如果由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30岁的女孩，年轻女性的话，那会有一些别的不同的一些观点哦。尤其是因为这部片子它除了这个主角的30岁女性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她的前男友嘛，那前男友的年纪就正好跟我们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部片子它当然也是，我觉得也如果说大家愿意参考的话，我觉得它也是虽然不敢说就是可能讲的多么的精彩，可是至少我们可以提供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观点齁，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推荐这两部影片，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个麦嫂俱乐部的频道的话，那或者是对那些电影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很适合推荐给大家收听。
好，去年还有一个很厉害的那个观看数破6000的齁，就是孟买女帝啊。那孟买女帝我们这一集其实也蛮用心做的，因为我跟卢卡都各自去过印度，那针对印度当地的文化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进去嘛，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参加旅行团的，不会带我们去风化区啦。但是呢因为演员非常知名，然后宝莱坞电影对麦嫂来说呢基本上算是必看的片单啦，因为只要宝莱坞电影在台湾上映我都会进去戏院这样齁。所以呢这一集的观看数也突破6000，我也是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一集呢我们也会放在我们这个元旦回顾特辑的笔记本里面齁，所以请大家就是点阅一下我们锦上添花齁，让它可以收看度更高这样子齁。
我之前啊
对你说，
我之前就是因为有我其实还蛮常就是会重听我们的节目的，有的时候是在找一些资料啊，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讲过哪一部片子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最近又听了那个重听了孟买女帝这一集，我就觉得说诶，我们还真是讲得很不错那我觉得那个这部片子当然那个其实也是不乏有人在讨论啦，但是就像麦嫂刚才讲的嘛，就是我觉得我们也看了一些宝莱坞的片子，那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诶，孟买女帝这部片子它跟我们过去所认知的那个宝莱坞的电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齁。那它呢这部片子在印度当地也有 激起了一些不同的争议，那我们算是还蛮详细的介绍他的争议，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现在的印度有兴趣的，然后或者是对孟买女帝这部电影有兴趣的，其实都可以来听这一集，我自己重听都觉得好听，这就算是卖瓜吗？自卖自夸这样子。
好，那我们回顾篇呢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齁。那如果有听友呢觉得我们其实过去还有几集我觉得非常厉害的齁，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哦。像麦嫂个人呢针对2021年哦，也有非常多我们录过的作品我个人都觉得很厉害。就像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电影，我才刚进去戏院里面出来齁，我那到现在是满满的感动哦。这就是惠妮休斯顿的纪录片哦，他英文片名叫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齁，这个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啦齁。大家知道他的那个 Number One Charts 其实是超越猫王跟披头士的，因为他有连续冠军嘛，他几乎都是首首都是金曲哦。然后他其实个人生涯呢创作的专辑不多，因为其实坦白讲啦，因为他中间有十几年过得非常的荒唐哦，所以呢有点遗憾呢。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他的专辑，实际上进去录音室完成了不到十张哦。但是呢这一首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是麦嫂进去 KTV 必点的歌，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喜欢的歌之一，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迷谁，马丹娜嘛，然后 Michael Jackson Janet Jackson， 但是惠妮休斯顿的唱功跟她的舞台魅力跟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她就是浑然天成的歌后。然后到后来有玛丽亚凯莉啊这些后起之秀啦，但是再怎么样惠妮休斯顿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无与伦比的 The Voice， 他是被非常多音乐杂志推荐为是当代最佳女歌手，没有其一了，就是他，没有人比他强了，真的。所以那时候知道他在2012年 overdose， 而且是淹死在Beverly Hills 的浴缸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难过了非常久，因为其实在三年前我才刚送走先夫 Michael Jackson 而已。那至于为什么我是先夫，大家也是去看一下回顾片，麦嫂曾经在 Michael 来台湾的时候有幸跟他一起登台过，这样虽然只有短短几秒。然后 Whitney Houston 当年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第一次他来台湾是跟 Bobby Brown， 那时候我是高二，我记得我还买了那张电影票，被我们北一三怪的那个音乐老师要求罚站，因为大家要交音乐会的票，只有我交了 Bobby Brown 演唱会的票，好好笑，我真的应该是创下我们那个学校怪胎记录的第一名，因为我足足被那个老师狂骂了快要一个小时，我不知道那个老师有没有教过卢卡，我真的超尴尬，整节课都在骂我一个人，我还要讲述美国流行音乐史，还有为什么我选择去买那张票这样。其实当年的时候跟着芭比来的时候刚订婚没有多久，然后他已经拍了终极保镖，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媒体已经隐隐约约在吐槽了，因为 Bobby Brown 就是有名的坏小子嘛。然后在跟他结婚之前，其实芭比已经有跟女友有生了一个私生子了这样，然后电影里面也有陈述这一段，所以惠妮呢是有点叛逆的嫁给他，因为其实他的家庭成长虽然说好像在教会长大的啦，然后很 religious、哦、很有才华，可是呢其实家族里面分崩离析啦，然后几乎兄长都在吸毒啦，然后自己呢也是在贫民窟长大，虽然他老爸是一个公务人员，很想要把一家人拉到更好的地方去居住，可是问题是就是叛逆嘛，要怎么讲，就是他们骨子里面虽然说这样子讲我不知道基督徒会不会不高兴，但虽然说在颂扬上帝，但私下都在吸毒酗酒这样把妹滥交这样子，然后甚至于家族还传出性丑闻，就是他们有一个女性的长辈就是对惠妮是据说是有性侵啦，因为他们家族的纪录片都有陈述这一段这样子。那都当然这已经不可考了，虽然说受害者已经出面来说，但是呢就让我想到麦嫂之前也蛮喜欢的一个歌手，就是那个 Linkin Park 的那个主唱，他人生的最痛也是就是被父执辈的友人性侵过，所以后来他就往生自杀了嘛。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到那个 Whitney Houston 有一首经典歌叫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他第一句话不就是说 Children is our future 嘛？那我想说哦，那他们的成长过程都这么辛苦，然后又不能够跟父母讲，然后就承受了这样的痛在心里，虽然说他已经功成名就了，才华洋溢举世皆知，可是他就是一直在自毁，甚至于他到了中后期非常想要戒毒，非常想要重返歌坛，可是呢歌迷跟所有的媒体已经对他 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停的挞伐吐槽，说他身材变形，说他的歌声惨不忍睹，然后在欧洲巡演的时候还被退票怎么样的，然后甚至在路上大家都在诋毁他吐槽他，就让我想到之前奥斯卡已经得过最佳纪录片奖的 Amy、哦、我是在讲英国的那个27俱乐部、哦、也是那种唉因为毒品而往生的 Amy Winehouse、哦、那更有意思的是在 Amy Winehouse 那部纪录片推出之后还有另外一个纪录片是 Janis Joplin， 那 Janis Joplin 呢跟 Whitney Houston 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出来的，一样都是被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Clive Davis 给挖掘，所以这个 Clive Davis 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刚刚就跟 Luca 说、欸、很有意思哦，犹太人好像真的是黑人的好朋友呢、哦、他不但会去关注黑人的人权，甚至于呢还有非常多犹太音乐家或是创作者或是经纪人都会去发掘这些黑人的 entertainer， 然后让他们去发光发热这样齁。那不过 Clive Davis 因为他已经90岁了嘛，然后现在我看到这个传记电影上架之后呢，那他也不停的在跑宣传，因为他在电影里面扮演他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员啊 Stanley Tucci 齁。那他也是个 survivor 嘛，因为大家知道他前阵是得癌症嘛，然后现在在康复中，但是他还是接了很多电影，而且我只要看到他我就放心了，表示不是烂片齁。然后 Stanley Tucci跟 Clive Davis 之间也有做了蛮多恳谈，那我看到下面很多留言也在说啊，其实 Clive 也是在剥削黑人点点点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啦， Clive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呈现就是一个父职辈很亲切的一个爸爸的角色，因为大家知道 Whitney Houston 的老爸就是唯钱是命嘛，就有点像是 Amy Winehouse 的爸爸一样，等女儿死了还不停在消费他，然后还有那个混蛋前夫、哦、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坎坷生涯，虽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但是应该说是犹太人啦， sorry Amy Winehouse 是犹太人，所以中间有很多殊途同归的地方，但是呢基本上无可抹灭的是他们那个天生歌手还有那个才华洋溢、哦、无人可以替代了、哦、好，那至于这部电影我推不推呢，麦嫂个人是一就是我那个成长年代我刚提了一大堆歌手，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样音乐喜好的、哦、我是喜欢 pop music 的、哦、然后我的先父 Michael Jackson、哦、来台湾我两次我都有去，然后后来 Sting 啊 Phil Collins 啊这些大咖，还有我刚才也有提到几个摇滚乐团 Bon Jovi， 然后刚刚提到近代的 Linkin Park Coldplay 这些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然后最近起的是 Bruno Mars 这些我只要买得到票我都可以去啦，所以呢我觉得相较之下真的是古早时代哦，应该讲说从70年代以后这些真的是真实力哦，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多后制，没有那么多 remix， 可是他们就可以唱出这么隽永的金曲、哦、那这一次那个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哦、与你共舞制作团队呢绝大多数都是三年前的 Bohemian Rhapsody、哦、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团队，尤其是那个编剧，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桥段编排、哦、从一个歌手哦。巨星的诞生，然后到中间遇到伯乐，然后因为其实 Whitney Houston 是个人歌手嘛，他没有像那个皇后他们是有团队，所以没有团队之间，但是他有家人跟亲情之间的挣扎，然后到了他的生涯的中晚期、哦、他的面临毒瘾啊家庭破裂，然后亲子之间一些种种的摩擦，我觉得那个情感的掌控是非常好的。那尤其这次选角、哦、很有意思的是他选了一个英国女星哦，那这英国女星跟 Whitney 有点像，就是长相就眼睛很大，但是没有像 Whitney 那么美啦。Whitney 真的是算是 African American 里面的绝色美女，腿又长，身材又棒哦，然后整个五官比例就是美。Naomi Ackie 没有那么美，但是我觉得神韵是有演出来的。然后尤其是她故意选她，是不是因为她的门牙缝？但是 Whitney 没有门牙缝，但是他女儿的门牙缝就很明显，因为他遗传到他爸爸 Bobby Brown 的长相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门牙缝选上他。但是呢这个 Naomi 大家上去看其实过去没有什么代表作，但是我觉得他这次扮演的这个 Whitney 真的是惟妙惟肖，我觉得可圈可点啦，应该这样子说。好，然后最后呢他有 duplicate， 就是他重新复刻，又有点像是之前我们看 Bohemian Rhapsody 最后就是有复刻那个 Live Aid 演唱会嘛，他就把Whitney 当年在1994年的 All American Awards， 就是全美音乐奖上面那个经典的主曲、哦、那个 I Love It Perky， 然后 I Love It Perky 还有那个什么I'm Telling You I'm Not Going、哦、就是 Dream Girls、哦、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讲哪一首歌、哦、梦幻女郎啊。后来有碧昂斯 跟那个珍妮佛哈德森有拍成电影版，非常好看哦。然后最难唱的那首歌，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终极保镖里面的一首哈 I have nothing 拿来做一个主曲哦，哇，荡气回肠哦。然后尤其是在电影最尾端的时候，是辉尼往生那一天，不过那一段是想象的啦，实际上好像是没有那段对话，他就是坐在酒吧点了一杯酒，但是呢他在前一秒钟已经买了毒品了、哦、啊，那毒品的取得管道大家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其实蛮隐晦的。然后他正在犹豫他自己的下一步，因为他已经对外宣誓他重返歌坛要戒毒了嘛，他要戒烟，还要重拾跟女儿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酒吧的 bartender 说，当年你那一段全美音乐奖的表演我在现场，我是领位员，真的你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神，你就是皇后，你就是唱出上帝的声音。他说啊、哦，那段已经是18年前了耶。他说对，但是呢在我的心目中那是永恒的。然后惠妮就感动，就是擦了擦眼泪这样子。然后下一幕就是他新闻报道他意外死在啊，真的有时候想到这真是超级难受的。就是这些莫名其妙往生的天才，当然他们可以在天上去加入那个上帝演唱会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戛然而止的人生，我们不知道还要再看几次哦。现在讲到要再哽咽了齁。那尤其是我们当年那些大红大紫的歌手，现在其实都蛮多人年华老去了。像我看到前一阵子那个 Janet Jackson 已经五十几岁了齁，他就经历到生孩子，他很高龄在生哦，快五十岁在生，然后现在又要办演唱会这样子，整个这样身心折磨，我就觉得哎，因为想想还蛮难过的。因为其实世界巡演是很伤元气的，你看像 Michael 也是因为世界巡演压力过大，就不小心跟医生之间不然没有沟通好，就怨药过量嘛，医生最后也是被民事求偿了一笔钱。但是再怎么样一个逝去的伟大的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然后在 Michael 往生完之后没几年是 Prince、哦、然后再来是 David Bowie， 然后 George Michael， 这些都是天才耶。然后慢慢的这些人就只会凋零而已。有时候想想我跟 Luca 一年又一年，虽然我们还是朋友还继续在做频道，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借由这样子的传记电影，可以去回味一下当年那个美好的80、90年代，然后一个美妙的声音，一个漂亮的灵魂，然后因为种种的因素，可能就是压力过大，然后功成名就之后的孤寂，无法对抗心魔，然后就这样子让自己的生命就终止在一个最美好的年代，想想真的是很惋惜啦齁。所以这就是麦嫂要分享的我看了这部电影齁，与你共舞。好，那还是让时间交给 Luca 一下啦， Luca 来提一提。其实当年终极保镖、哦、风靡全台哦，那个票房真的超级好的。那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学校嘛，所以那时候你有没有去看终极保镖，然后里面那些歌对你的意义、哦、我记得那时候麦嫂其实有点炫技啦，我那时候就是太喜欢里面的原声带，我就听到那时候都还是录音带，我那卡带坏掉你知道吗，我还去玫瑰唱片我买了三卷， 每次只要晚自习下课我就听，我就听。然后那时候我就会很喜欢哼那个 I have nothing， 然后就在那边飙高音你知道吗。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情境好像不太适合飙啦，那如果听众想要听我唱的话、哦、看我心境转换一下，我把它当一下插曲好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麦嫂魔音穿脑。但是其实当年真的终极保镖里面的每一首歌我真的都是背得滚瓜烂熟，眼睛闭上都是那个旋律在那边转，尤其当年的凯文科斯纳哦，真是盛世容颜，那些是黑白脸哦，然后再加上里面那个音乐，然后那个很俗烂的故事。像麦嫂现在已经不太看这种爱情戏了，但是当年就是哦，我迷得不得了呢齁、哦、好，卢卡当年呢，
我觉得那个只要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一定会被某几个神曲所魔音穿脑嘛。我觉得那个就是终极保镖的主题曲当然也是、哦、其中一首啦、哦、我相信那个在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概就是等于是背景音乐这样子、哦、那但是我也觉得说那个时候我在看那个就是这一部、哦、与你共舞的预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又来了好、哦你看好我们就是从可能是从波西米亚狂想曲开始、哦、我们已经有太多片子都是用所谓的波西米亚模式来拍、哦、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与你共舞的这一部，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梅艳芳的就是梅艳芳的那个传记电影、哦、它其实也是用也是类似的手法。 那还有就是可能手法上面稍微不同的哈，就是火箭人。那火箭人呢，因为就是那个主角还在世嘛，撰主还在世嘛，所以其实撰主他也花了很多的功夫，就 Elton John 对这部片子也是蛮有贡献的。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之前有看的那个 Elvis 猫王艾维斯的那一部片子齁，那我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好，我先说我个人，我说实在没有那么喜欢所谓的波西米亚模式。所谓的波西米亚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生平的部分其实算是蛮平铺直述的。好，那但是呢，好，他一定会重现在电影里头重现一个或者是多个片段，好，是这个之前曾经非常风靡大家的。那比如说如果是以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 Live Aid 那个演唱会的那一场转播，它等于是1:1的重现。那到这个与你共舞的时候，就是他在 Super Bowl 演唱美国国歌的那一场。那我就觉得说也有一些评论的人会觉得说，诶，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直接回去看原本的影片就好啊，齁，那你这个电影其实只是你的再现，只是就是用更好的技术条件，齁，把这个表演留下来。那包括就是这个饰演惠妮的演员他也有讲，就是他虽然有唱，可是其实在那个 mix 声音的时候还是会把惠妮的声音放进来哦。那好，那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从头到尾他也没有真的唱，他就是都是用那个 Freddie Mercury 的声音。所以那这样子到底重拍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对于这种重拍并不是很欣赏。所以如果说接下来Michael Jackson 他要再重拍的话，那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不要再用波西米亚模式来做了，我会希望我听到的是那个演员真正的声音，包括比如说像火箭人也好，或者是猫王艾维斯，都是那个演员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纯粹的模仿或者是纯粹的对嘴，哦，我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说我会比较欣赏。然后还有包括那个之前拿到影后的朱棣，那个也是瑞尼奇维格他自己再重新唱重新诠释，我会比较欣赏这样子的方式，而不是只是好像流水账一般的拍出这个人的生平，我会觉得他太无聊了。那我不晓得，因为其实这些歌手都是麦嫂非常喜欢的歌手，那你在看这些不同的手法的音乐传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你比较偏好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呢？
其实刚刚卢卡有提到流水账的问题，我当年看那个波西米亚，因为其实我在看这片的时候是五味杂陈，因为我个人是喜欢那个歌手的，然后再加上那些音乐对我来说都是我的床前曲啦，我那时候非常疯狂的迷这些歌手，所以他们的卡带啊 CD 我都是有收藏的，所以呢我本来情绪就会比较澎湃的人哦，我去看的时候当然是很感动啦。但是呢其实你刚刚提到那几个重点哦，我其实也是认同，比如说像是Aretha Franklin 的纪录片嘛，2021年的《灵魂新生》，好，这个就是被钦点要去扮演他的 Jennifer Hudson 亲自下去唱，那人家就实力派的啊。虽然电影本身是有点无聊啦，哈，但是呢，我在相较之下，在前一年的那个叫《美国树比利哈勒代》，好，这个我跟卢卡也有提过，这部电影我就很喜欢，因为他的诠释角度就比较特别。不是流水账的光是去叙述这个歌手，因为他是 focus 在 Billie Holiday 他个人生涯几个人生的大转折，那部片就非常的有灵有肉，而且也让这个主角 Andra Day 他本身也是歌手，就拿到了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也是差一点就要 登机拿到奥斯卡奖了，他就不幸就遇到刚刚讲的那个 Judy 啦，因为 Judy Garland 在那白人嘛，然后他也是 pop star， 所以呢就听说是在影艺学院差没有几票就给那个瑞妮奇维格拿去了。但是其实你要去找到这种唱作俱佳的女演员真的是不简单，好，所以我在想说，哦，他那个 Michael Jackson 选角要找谁，而且 Michael 声音你要怎么复制你要唱出他的味道，欸，哇，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安全牌可能就是像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波西米亚的模式，好像比较不会出错啦，可是会不会让他觉得说那就没什么意思吗？就回去看他的 MV 或是纪录片就好了。那惠妮这一部传记电影被人家骂，也就是纪录片一直在出，然后他们家族的也不停在爆料，那尤其是惠妮的那个密友也是他的绯闻女友，因为惠妮休斯顿其实之前她是双性恋者嘛，就是这个 Crawford 女士齁，Robin Crawford， 他自己也出了两本书，写他跟他家族之间的恩怨，跟惠妮之间的真挚的爱情，也是写得非常动人哦。因为 Robin 本身他是高材生呢，然后但是就是被整个家族排挤嘛，因为他们就是 gay by the church family， 就是赶他走就对了哈。然后最后他也没有办法劝 Winston 停止自毁跟戒毒，所以就很不幸，所以他就说啊，如果他那18年没有离开惠妮的话，会不会就不会让他那么早就过世了这样子齁。所以呢，哎，惠妮休斯顿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然后短短48年的生涯就离开了一个天才齁。那这种早逝的天才呢，希望未来呢，他们如果传记电影有幸可以登上大荧幕的时候，好好的制作一下齁，不要到时候沦为去年我跟卢卡齁，哎，应该只能怎么讲，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些电影好看不好看的时候，我们都要斟酌用语啊。像我麦嫂个人就是非常喜欢梅艳芳，就我对那部电影，评价是打得超低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你不要去回避那些该讨论的事情嘛。比如说像惠妮的传记电影，你怎么可以不讨论她的吸毒呢？你怎么可以不讨论她跟 Bobby Brown 之间这种又打又爱然后又恨彼此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离婚过程，你怎么可以不讲这些丑闻？那尤其是她那个同志生涯，跟 Robin 之间他们当好朋友住在一起很多年了，你怎么可以去回避他？所以这部电影其实都有提到啦，那但是呢，因为片长两个多小时不可能讲得太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规中矩啦，这部片推不推呢，我是还蛮推的，尤其是你要是经历过那段生涯，那尤其是我在影厅里面看到去看的年纪都不小，哈哈，可能有几个他年纪比我大了，很好笑，因为我是礼拜五下班之后去看了，然后里面就有提到说他那时候跟芭比在热恋准备婚礼的时候，然后 Clive Davis 就他经纪人就拿了那个 Bodyguard 的剧本给他，他说你想拍电影对不对，现在来的这个，他是在讲一个超级巨星跟他的保镖之间的复杂的感情生活这样子，他说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然后惠妮就说不要，直接丢哦，他说你知道吗，这制作人是凯文克斯纳，主角也是他哦，哦好啊，他就捡回来这样，他说而且他是点名要你哦，真的吗，赶快翻剧本，哇整个戏院人大笑哦。所以那一段这可以看得出来惠妮休斯顿真的是很可爱很天真的一个年轻女孩哦。那时候她接演终极保镖的时候才20多岁嘛，那我记得那时候当年那首歌出来的时候，因为高中生家里刚装第四台，刚好有 NTV 台，每天强力狂打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哦天哪，那尤其是那一阵子因为他刚往生了，我听说非常多歌迷又是重复放那个歌，放到那个整个地板都在震，然后邻居会去投诉有噪音，哈哈，真的是好怀念好怀念惠妮哦，也很怀念那首歌，好好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第一部要分享的这部电影与你共舞。
那个麦嫂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一部美国速比利哈勒代啊，他现在在那个 OTT 上面有，因为我是 KKTV 的订户啦，所以他现在在 KKTV 上面有，是哈勒代的爱与死，好，这个是他的中文片名。那我们节目也曾经有讲过这一部电影，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那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拍的算是蛮不错的，而且呢就是这是另外一种改编途径，就是说他跟那个时候的时代脉动或者是历史事件是有结合的。那我觉得看了之后除了觉得说哇他们真的是很有天分之外，那也是会很唏嘘讲说他们是不是生错时代呢，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底下他们要唱歌居然是那么辛苦的事情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推荐给大家的一部电影。
那这个电影呢刚提到的那一部齁跟惠妮这一部齁都有一个点就是这样，就是黑人 entertainer 要成功是多么辛苦，尤其是惠妮他当初选的那些歌齁其实并不是那种黑人的 R&B， 不是，都是像是类似白人曲风的舞曲这样，然后就变成在什么灵魂列车啊那些黑人音乐奖他就被虚哦，真的，而且虚到他很伤心，然后在电影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一段，就是说他不够黑，然后说他是 Whitney 哦，不是 Whitney， 说他是白人休斯顿这样子，白人女孩，所以她是辛苦啦。那尤其是最近就是传出来说终极保镖要重新翻拍哦，她前夫很激烈哦，她说当年这部电影就已经没什么了，如果不是有我前妻的美妙歌喉然后再加上黑白恋的设定，请问一下重拍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子只是毁掉大家心目中的经典。想想也是耶，虽然我真的超讨厌这个前夫的哦，但是我觉得难得你也说句人话了呢，那因为他前夫现在再婚了，然后再婚刚好就是惠妮走掉的那一年，所以我们真的是所有的歌迷都是恨死这个 Barbie Brown 了。那我在想说啊，其实这样子一直挞伐他意义也不大，因为你看他毕竟网上那么多人，我跟 Luca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哇塞，这个诅咒比李小龙家还可怕呢。你看惠妮走掉之后三年后他的女儿而且是独生女哦，27岁，也是意外往生在浴缸里，在自己家，然后他那个女儿的前未婚夫甚至也是惠妮的养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够惊世骇俗的。那个 Gordon Nick Gordon 也是嗑药 OD 往生，然后接下来 就更扯， Barbie Brown 的那个私生子跟前女友生的也是，然后都是30岁以前，所以就怎么会这样，在年轻辈的，所以我觉得 Barbie Brown 也够折磨了。所以如果听我们这一集的话呢，我是觉得人走都走了，我们就怀念他的丰功伟业跟他的过往的专辑唱片啊这些经典就好了，就不要再去骂那些在世的人，因为我看到下面哇一堆人都开始去找过往的影片在那边攻击 Barbie Brown， 就有时候想起来也是在够悲惨的。好，那也希望说这种深陷身心上的一些瘾头或是有一些痛苦的人赶快寻求专业。然后我们这个频道呢是一个温暖正向的频道，希望大家就是面对自己的缺憾然后想办法去弥补它，希望大家未来一年可以越过越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段齁，就是前面提惠妮提了蛮久了齁。下段这部电影虽然已经上映一阵子了，但是卢卡呢非常认真的又去把它补看了，而且他有非常多心得想跟大家分享。这部片呢就是黑豹二。好，卢卡。
好，今天我们就来讲黑豹二这一题哦。我想也很多的 podcaster 或者是 youtuber 都已经讲过这一题了齁。那所以剧情的部分我就不重复了哈，那但是我们今天会来讲一下这部片子的优点哦，那所以是一个爆雷的评论。那为什么大家讲了我还要讲呢？因为我想对我个人来说，这部片子是非常有意义的哈。那其中就是要一定要讲到就是Chadwick Boseman 因为这个大肠癌而离世哦，造成这个系列不可弥补的一个损失啦哈。那所以呢他在剧情上面也有一点调整，那也是针对这个 Chadwick Boseman 的这个部分哦。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首先这部片子首先他要处理的当然就是 Chadwick Boseman 离世所造成的一些影响。那我想漫威他在这部电影里头也做了非常非常好的致敬哦，这大概是他的第一个优点哦，就是包括一开场的时候他就交代了这个蒂查拉因为生病的关系而过世，那其实就是跟实际上的Chadwick Boseman 离世的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吻合哦。并且呢他在一开场的时候就有漫威的这个典型的片头，但是这次呢他使用的全部都是 Chadwick Boseman 的画面哦，并且他的声音是没有的，没有音乐的陪衬哦。那我想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开场，那也让大家就是在头十分钟哦，就像这个可以说这部片子是漫威版的 天外奇迹哈，因为呢，在开头的十分钟就让你想哭了哈，我自己是这样子啦哈。那之后呢，他会有一个白色的葬礼，那在这里头呢，有跳舞，有抬棺，其实也都非常好的呼应到非洲它特殊的一个文化。那他到最后呢，就是有一个仪式是在葬礼上面穿的白色丧服，那在世的人要把它烧掉，象征说你已经对这件事情释怀了，要继续的往前走。那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呢，苏丽他就是一直不愿意把他的白色丧服给烧掉，那就带出了这部片子到最后他已经苏丽已经完成他整个的英雄旅程了之后呢，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件，他终于可以来做烧掉丧服的这个动作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又开始出现Chadwick Boseman 的过去的画面哦。所以我想这个一头一尾的这样子的呼应哦，就非常好的，可以说是送走了 Chadwick Boseman 啦。虽然我不晓得这个系列他在 Chadwick Boseman过世之后还能怎么样的发展，我觉得那个是黑豹的问题，不是 Chadwick Boseman 的问题哦。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一头一尾非常赚人热泪的部分。我现在就来讲一下 Chadwick Boseman 哦，因为我在他过世之后呢，回头去看他的过往的一些作品跟生平哦，就发现说这个角色真的非常难以取代。为什么呢？哈，这个 Chadwick 呢，他在高中的时候本来是要往运动界的发展哦，那后来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目睹朋友被枪杀，所以开始步入演艺圈哦，希望可以创作一些对黑人这个族裔本身是有深远影响的一些题材这样子哦。那所以你看到他一路上接演的这些角色的，其实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包括像传奇42号里头他是饰演大联盟的第一位非裔球员 Jackie Robinson，然后《激越人心》里头呢，他是饰演传奇歌手詹姆斯布朗。那还另外还有《黑白正义》，他是饰演美国第一位非裔的大法官马歇尔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王者风范其实是不言可喻。那所以后来呢 Ryan Coogler 他在担纲黑豹的这个创作的时候，他并没有找他的老搭档就是 Michael B. Jordan 来饰演黑豹，而是呢在不试镜的状况之下就启用了 Chadwick Boseman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路上看下来，真的你说要谁可以来扛起一个非洲的乌托邦瓦干达的这个领导的重任，我想不只是我们会好奇，不只是观众会好奇，我想漫威本身也非常的好奇，究竟如果没有了 Chadwick Boseman 到底谁还可以来担当这个重任。那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留给漫威他自己来慢慢考虑。那如果说大家觉得有什么适合的人选还没有被叫入那个漫威宇宙的，因为比如说像是那个马歇哈拉阿里他可能还蛮适合的，不管就是以形或者是年纪上面或者是演技上面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人选。不过呢他已经进入到漫威宇宙了，就是他接下来要演那个Blade 这个超级英雄，是另外一个非裔的超级英雄。所以到底谁可以来做这个黑豹的接班人，好，那个如果说听众有觉得心中有适合的人选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讲哦，那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讨论啊。那不过就这一点来说，以纪念 Chadwick Boseman 来说，我觉得看了黑豹第二集之后觉得他是很好的送走了他，不过呢你也是还是觉得说我那个时候看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还是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缺，更觉得他是不可取代的哦。那黑豹2的第二个优点呢，我想要讲的是就是所谓的世界观建立的部分哦。因为呢在第一集里头他已经是运用了非洲未来主义，那建立了这一个瓦干达这个国家哦。那他是假设说非洲并没有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没有这样子的阴霾之下， 那它可以发展出多么在文化上面可以做多好的发挥哈。那所以我觉得那个瓦干达整个的国世界观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而且这也是我一向觉得超英片最应该做的事情哦，因为你要在现实的基础上面去做一些幻想的设定。那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在电影里头可以创造出瓦干达这个非洲人的国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哈。那他这一次呢，又再次的黑豹二，又再次的建立另外一个世界哈。这个是海底王国塔洛坎哦。那这个王国呢，是位在中美洲的海底。那原本这些人呢，是阿兹提克人，为了治病，吃了类似新型药草的植物，所以他们就演化出可以在水底下生存的能力。但是呢，反过来说，他们在陆地上就没有办法生存哦。那他们的领导人纳摩就是这一集主要的反派，他的母亲呢是在陆地上受孕，但是是在水底下生产的，所以他是他等于是漫威漫画里头第一个变种人。他甚至呢是早过这个 DC 的水行侠哈，几乎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 DC 先有，然后漫威再超过去的，唯独就是纳摩这个水底下的领导者呢，他是漫威先有的，然后才有水行侠哈，这个是一个小小的trivia 哈。那这个纳摩他因为他具有超能力，所以呢他们这个水底下的民族都叫他库库尔坎。那如果说比较熟悉的人就知道，库库尔坎呢，他其实是玛雅人的预言，那他说的就是羽蛇神的意思哈。那所以他在这部片子他在中间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说苏利想要把消灭纳摩当成是一个目标。那但是就是他的那个恩库巴他的就是另外一个部族的领导人，其实是有提醒他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水下王国的人来说，这个纳摩他其实是神，他不是随便一个领导者哦，他其实是神的象征。那如果你把他给消灭了，其实就会开启永恒的战争哦。那我觉得这个到最后它其实是有呼应到这个剧情，然后也呼应了这个苏利他的一些成长的心路历程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蛮适合的。那继续来讲这个水下民族，那他呢就是因为这个母亲他是在水底下生产纳摩的，所以纳摩跟他的子民们其实已经适应了水底下的生活。那后来呢，母亲她是有交代说，哎，她毕竟是从陆地上来的，所以希望可以回到陆地去葬在陆地哦。那没想到就是这个动作啊，就让这个纳摩跟他的人民看到水上的世界哦，就是西班牙人怎么样的奴役阿兹提克人的这个景象。所以他对于陆地上的人是非常的提防性很高，而且呢也是非常深恶痛绝这些地上的人哦。所以他当他发现美国人在探勘他们水底下的泛金属矿场的时候呢，他就希望可以跟陆地上最强的泛金属国家瓦干达联盟。好，那如果说瓦干达不交出美国制作美国探勘工具的这个科学家，其实就只是一个小孩而已，是一个天才儿童，就是莉莉，就是后来的钢铁心。那如果说瓦干达不把他交出来，然后把他杀掉的话，那他们就会先侵略瓦干达。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面好像有一点问题啦，但是当然这种片子我们就不用太去追究这些东西，但是可以发现的就是至少就是这些水底民族塔洛坎这个国家，他对于水上的这些人是非常的警觉的哦。那这个苏利他的缓兵之计呢，是他先带着莉莉好，那跟着纳摩去塔洛坎当人质，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他也见识到这个海底王国是非常美丽的哦。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我们已经看了非常多的水底的世界哦，比如说像是阿凡达第二集，它也是有一个水下的民族。那接下来的水行侠可能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水底的世界。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就是身为观众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去比较一下这几个水底王国，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那如果说以比较近期来说，阿凡达二它就是一个非常通透明亮的世界，那里面的这个动植物都是会发光的哈。那但是像这个我们这个塔洛坎呢，它就是比较，它因为它是使用古文明里头的设定，所以它是一个介于神人或者是冥界之间的一个空间，所以它会比较灰暗哦。那但是呢，它还是非常的美丽。那甚至他们有一些水底的雕刻啊等等的，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首饰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运用中美洲的古文明去把它建造出来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观的建立里头，黑豹二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它也提到了对于殖民政权的这个思考跟反省哦。那我想这个对于种族对于殖民的这些反省一向是黑豹这个系列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哦。所以呢其实有人在讲啊，就是说觉得那个罗斯探员就是华森嘛哦，觉得他的那一条戏份很多余。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为了后面承先启后带出一些其他的系列的人物来做准备的。可是呢看到他这样子三番两次被瓦干达俘虏，那还常常做他们的内应哦，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他实在是从视觉上来看就是觉得他白得不得了哦。那当然他也是美国政府的势力的一个代表啦哦。那但是呢就是看他被这些你知道那个中美洲的或者是非洲的人在那边玩来玩去，其实也是有一点过瘾啦哦。再来就要讲到这部片子真正的核心，就是苏利他的英雄旅程哦。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他的动作场景，有些人在说觉得不怎么样，我倒是看了还蛮喜欢的哦。尤其是他这里头呢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女性的打斗哦，比如说像是朵拉亲卫队，当然是从第一集就很好看，那这集一样是交出很多水准以上的这个动作戏哦。那但是呢苏利这一集的话其实也是让人有点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她的身形呢可能跟一般的那种黑人女性的比如说比较健美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她是比较属于消瘦流线型的身材哦。但是她也是打出另外一种风格哦，而且我们仔细看她的便服都充满运动风，我觉得其实那个也是非常好看。这个苏利呢在上一集她是备受哥哥跟母亲呵护的小女孩哦，但这集呢她却担负了这个领导国家的重责大任。那她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过，就是她不愿意接受哥哥过世的这个事实，所以她就不愿意烧掉她的白色丧服哦。甚至她还说呢，我比起烧掉丧服，我更想放火烧了这个世界哦。那这件事情呢就对应到他后来他根据这个塔洛坎的一些材料合成出新型药草的那个成分，那他就有点仓促的办了某种仪式啊，然后让他服下新型药草，可以预期的是说回到祖先的大草原，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展开传承的对话跟他的这个祖先哦。然后他很期待说看到他的哥哥或者是看到他的母后，结果不是，结果他看到的人是谁？麦嫂，你要不要猜猜看？
你直接讲答案了，有点难猜。
不会啊，不会难猜啊，我前面已经有给你线索了。我不是说有人会回归吗？
就 Chadwick 吗？还是谁？
不是啊，
Michael B. Jordan 哦。
对，就是，对。他就只看到他，然后呢这个 Killmonger 他当然就是逮到机会就是在那边酸言酸语啊，就说怎么样你承认吧哦，你就跟我是同一种人，你不是像你哥哥那种高贵的人哦，那你要不要跟我一样哦， 做事、哦、不要在那边耍清高、哦、真正做点事情帮你妈妈报仇。苏莉他就拒绝承认啊，我怎么会跟你是同一种人呢？我才不是、哦、我才不是你这种充满仇恨的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空间里头背景是烧着大火的、哦、我觉得这就是对应到刚才苏莉所讲的，他想要放火烧了这个世界、哦、那也象征了他的愤怒。那所以这个苏莉回到世界回到那个现实的时候呢，他就很埋怨哥哥跟妈妈抛弃他、哦、因为他都没有看到他们这样子、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先继承到黑豹的力量，那所以他就觉得说哦，我想要向这个杀掉母亲的纳摩来报仇。那直到后来呢，他在取纳摩性命的时候，他才想到哥哥跟妈妈生前对他说的一些话，然后他们之前的一些行为，他们的一些判断、哦、那另外他也想到他曾经见识过这个塔洛坎这个海底王国是多么的美丽，然后那些人民也非常的和善，他才真正感觉到、哦、领导国家其实是有重量的、哦、那也感受到什么叫做不会，人是不会真正的死去的，如果你真的爱过这个人的话、哦，那我觉得在某种意味上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回到祖先的草原的那一个时刻，所以他也做下了判断，决定放过纳摩，希望这个塔洛坎可以跟瓦干达是建立一个友好关系，而不是互相残杀的、哦、我想接下来就是会面临到那个问题，就是说世界各国都觊觎这个泛金属，那瓦干达跟塔洛坎他们要怎么去应对，他们是与世界为敌，还是说他们可以想出其他的一些外交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解方、哦、那我想这个会是之后的看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欣赏、哦、苏莉他这样子的英雄旅程，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他跟第一集的、哦、黑豹面对 Killmonger 的那种复仇心切的那种想法它有不同的一个对应方式，但是实际上来看就是蒂查拉跟苏莉毕竟不是同样的人，那他们面临的困境也不一样哦，所以我会觉得说黑豹二它其实是以黑豹一的主题再去做更深的阐述，而且我觉得它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带出塔洛坎这个设计，那我觉得也更呼应到他一向的在漫威系列里头的一个主题，主要是讲这个殖民、讲种族、讲地缘政治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合纵连横、哦、跟冲突。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哦、黑豹二是还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片子、哦、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它更别具意义的是如何的把 Chadwick Boseman 送走的这件事情、啊、我那个在戏院里头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之前在看星际大战第八集最后的绝地武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莉亚公主就是饰演莉亚公主的 Carrie Fisher 她已经过世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大荧幕里头还是可以看到她虽然被炸出太空船，但是还是运用她的原力飘回了他们的另外一艘太空船上面、哦、那虽然我们在理智上面知道她已经过世了，但是可以在大荧幕上面看着他还好好的活着，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影的魅力，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做不会真正死去、哦、那这些人就会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头、哦、那我觉得这个是黑豹二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因为它好像龙历年就会上串流了齁，那到时候就是虽然少掉了大荧幕的那个世界观的浩瀚的恢宏的那种享受，但是呢在剧情面上面绝对也不输的齁，是非常值得收看的一部片子。
好，那个今天因为我们录音哦是元旦了，还是要跟大家祝贺一下新年快乐哈。那最后呢，对我们频道的期许，还有给听众朋友的祝福，我们就一人讲一段好了。那麦嫂呢，就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哦，在挥别这个比较阴郁的2022年之后，大家迎向光明哦。2023年这个兔年哦，希望大家能够蒸蒸日上，身体健康。然后有空的话呢，看了什么好剧哦，就来我们的频道跟我们的分享。好，那卢卡给听众朋友的新年祝福呢？
祝大家兔飞猛进哦。那因为就像刚才麦嫂讲的，就是2023年感觉是要大发的一个气势啊。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不管公领域或私领域上面都是有很多进步跟很多的这个发挥。
好，感谢大家收听频道。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呢，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一个五星评价，或是给我们个小小粮草，或是留言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